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7回。这个时候，空中忽然红光大亮，所有的红云纷纷稀薄一般消散，显露出了一条滚滚流淌的熔岩长河，并在下一刻，河中火浪一起，一片片熔岩铺天而下，声势之大，整个天空都像被点燃了一般。袁瑶目睹此景，脸上的笑容不禁僵硬了起来。清元子呢，却不慌不忙地单手一掐诀，从阵旗上涌出的那些符文顿时往高空飞窜而去，在滴溜溜一凝过后，幻化出了一座五色符阵出来。这符阵在法诀一催之下，里面嗡嗡之声一响，数以万计的五色精丝从中狂出，从落下的熔浆当中纷纷洞穿而过，将它们化为了股股青烟，消散一空。这个时候，清元子口中一声长啸，单手猛地一拍天灵盖，当即青光一闪，一个身穿长袍的青色小人从中一出而出，两只小手一搓，再往高空一扬过后，密密麻麻的青色剑气狂涌而出，每一道威能之大都不亚于开始一道。清元子很清楚啊，到了这个时候，天劫的可怕才刚刚开始展现而已。十天后，以山谷为中心的万里之内的天空早已经被滚滚的黑云笼罩的是风雨不透，但里面轰隆隆之声响彻震天啊，连绵不断，并不时的有五色光霞若隐若现。显然此时呢，天劫已经到了最凶猛的时候了。万里外的一座小山顶部，三道人影笔直的站立在一棵巨树树根枝条之上，见远处的山谷呢，静静的眺望着。这三个人，一个身材高大，一个身穿道袍，还有一个身材瘦削，正是黄元子、三玄道人等三名大成强者。他们早在两天前呢，就赶到了这里，并开始耐心的等候出手的良机。哼，没有想到这清元子的大天劫竟然这么厉害，换了本座的话，可没有多少把握能挨到此时啊。巨汉般的不灭天尊长出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不错，即使是贫道遇到这等天劫，十有八九也是没有办法度过的。清元子如此大的名头，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三玄道人同样的神色凝重，黄元子的脸上一直阴沉似水，听到两个人的这番话之后，却忽然冷笑了起来。就算这清元子神通之大远在我们三人之上，又当如何？先不说他能不能真的度过此劫，就算说真的度过了元气大伤之下，又如何能从我们三人联手之下逃生呢？同样难逃魂飞魄散的下场吧。这倒也是，清元子就算说是法力通天，这一次我看也是在劫难逃啊。不灭天尊点了点头，非常赞同。不过看着天劫的趋势，起码还能再持续个五六天的样子，我们是不是也开始准备破除这些外围禁制了呀？否则的话，真等天劫一结束，清元子很可能立刻隐匿逃掉的。三玄道人看了看山谷方向的黑云，一阵冷笑说道：时间的确差不多了，以清元子现在的情形，就算说知道我们在破除这些禁制，相信呢也绝对没有办法分心他顾的，顶多呀动用一些后备手段而已。黄元子阴森地说道：后手？哈，我倒想看看这位清元子准备了什么后手，他现在动用的后手越多，我们最后对其下手的时候却越发的轻松啊。不灭天尊说完了狂笑了起来。 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一会儿我们出手破阵的时候，可以将声势弄得大一些。就算说青原子能忍住不动，用那些后手，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应对天劫的。三千道友，等一下可就要全靠你了。黄原子阴沉的一笑，放心吧，破阵的事情那就包在了我的身上吧。三泉道人闻言的傲然回了一句。说完这句话之后，青年道人一掐诀，足下顿时朵朵白云一涌而出，将其身形一拖过后，向山谷的方向一飘而去了。黄原子和巨汉见此不敢怠慢了，同样遁光一起的跟了下去。三个人刚向前方飞了不过百余里，忽然四周啊轰隆隆之声一起，附近虚空一个模糊，所有的景物一变过后，三个人一下身处一片参天巨林之中。此树林的树木一个个高约百丈，通体黝黑，仿佛黑铁浇铸而成一般。在三人刚一出现在林中的瞬间，四周巨树当即一阵地震一般的剧烈的摇晃啊，向三个人呢纷纷一倾斜砸而下，尚未真的落下，阵阵劲风就先滚滚压下。这等简陋的法阵也想困住本座，真是好笑至极啊。三贤道人一见这等情形，反而一阵冷笑，未见他动用何等宝物，只听得一声大喝，两袖向前方一抖，滚滚黄气从中狂涌而出，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黑色巨树被黄风一卷过后，竟然呢立刻如同稻草一般的倒飞了出去，并在一阵闷响过后全化为了沙土一般，直接就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四周虚空一阵扭曲，才恢复了原先的景色。孙权道人身形一动，继续的向前疾驶而走。后边的黄原子和巨汉见此不禁一喜，这一次呢三人刚一飞出十来里地，下方数个丘陵之处突然是光芒大放，三座拇指大小的符阵一闪，在丘陵顶部同时闪现而出，里面破空之声一响，密密麻麻的火球浮现而出了，铺天盖地的将四个人击射而来。三泉道人见此嘴角一撇啊，袖中的一根手指一动，突然三道碧绿的光丝一闪而出，并轰的一声过后化为了三根粗大的光柱击射而下。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三根光柱竟灵蛇一般的在火球间一扭一闪而过，狠狠地击中了三座符阵，将其连同下方的丘陵全部瞬间的碾为了平地了。三玄道人身形的根本没有停留半分，遁光直接从丘陵上方一掠而过。黄原子和巨汉互相看了眼之后笑嘻嘻的跟了下去。显然青原子所布的禁制虽然很多，但外围的边缘处却普普通通，是用来对付那些修为低劣之辈用的，只有接近山谷处的那些禁制才是真正的核心，是专门用来对付同阶大成的法阵。山谷之中，在谷口处正盘坐的严厉，忽然耳边波动一起，传来了青原子凝重的传音：言儿啊，你要小心，外边有为师的大敌正在闯阵，你拿着我先前交给你的几样宝物去主持那十八天煞阵。是师尊，言儿马上就过去。严厉脸上一凛，急忙起身冲高空深施一礼。此刻山谷当中所有的禁制大阵都已经是彻底的打开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的霞光，外加虚空中狂卷不停的黑色罡风，根本的让人无法看清楚山谷中心处的任何东西啊。除了阵阵雷鸣声和不时发出的清明之音外，此里呢再也无法感应到巨台处的丝毫的动静了。你不用担心，有人主持的话，十八天煞阵起码威能再增两成， 足以将外敌阻挡外面数日，等我一度过此劫，就可亲自对付这些大敌了。清渊子呢，似乎察觉到了自己这位徒弟的心中不安，竟然一笑又安慰了两句。严厉闻听了这些话，心中微微一松，既然师父还能有暇传音给自己，想来应该在天劫下还有余力。他当即不再犹豫，遁光一起，化为了一团黄光，破空离开了谷口。片刻过后，严厉站在一座山头之上，身下呢飘着一件盘状的巨大的法器，上面的密密麻麻的插着一排颜色各异的小旗，而他本人呢，正神色凝重的看着手中的一面铜镜，铜镜中闪动的画面中，赫然三玄道人正催动着一口白色飞刀，上下蛟龙一般的一阵飞舞，并将外围一处遍布金光法阵破除的是干干净净。三玄道人再一个闪动过后，就从画面中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严厉见此情形啊，倒吸了一口凉气，黛眉紧皱。他虽然说知道能被清元子视作大敌的人肯定也是大成期的存在啊，但是也没有想到对方在阵法上竟有这么高的造诣。看来外围禁制虽多，可绝对阻挡不了对方太久啊，真要想给自家师父争取时间，那也只有靠自己主持的十八天煞大阵了。严厉心中这么想着，不敢再怠慢了，单手冲身下一招，顿时树干阵旗一晃，化为了一股股的青烟不见了。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山谷附近的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地面骤然裂开了一道道的缝隙，从中狂映出了阵阵的雾气啊，滚滚一卷之下，就将整座山谷四周全都包围在了其中。接着几声刺耳的尖鸣过后，血雾中鬼哭狼嚎之声大起，隐约无数巨大的黑影在里面若隐若现，一股股煞气从中更是冲天而起，竟将天空的黑云硬生生的吹散开了小半之多。严厉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将围绕山谷的十八座玄妙的法阵全都激发开来了。若是单凭其中一座法阵，对大成存在来说并不算什么，但这十八座天煞阵却是别出心裁的连环法阵，阵阵相扣相连，看似面对一座，其实啊却不得不和十八座法阵中同时抗衡。如此一来，若不能将十八座法阵同时破掉，那就只能一座座的耐心的破解吧。这也是清元子明知道有大敌闯入渡劫之地，却仍然能够镇定异常的缘故了。果然大半天之后，当三玄道人带着黄元子二人一路闯到这山谷附近，一看清楚这十八座天煞大阵的情形的时候，面容一下子有些阴沉了。当黄元子从三玄道人口中也了解到了这些法阵的玄机之后，脸色更是一下子铁青了几分。这么说，我们必须一座座的将这些阵法全都破掉，才能进入山谷当中了？黄元子咬牙切齿地问道。恐怕非得如此不可呀。不过这种连环阵最难破的就是第一座，只要说能够破掉一座，因为叠加之力减少的缘故，后面其他的法阵的破解就容易得多了。不过也就因此，这第一座法阵的禁制就相当于十八座法阵相加的威能，那要破除可真的是需要一大番功夫啊。孙权道人略思量过后说道。哼，星原子此料果然狡诈，不过要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孙权道友，要破除这些法阵到底要多长时间？黄元子冷哼了一声说道。要是道友肯用九幻如意门相助的话，大概四天就够了。 三泉道人思量了一下，说道：四天，四天不行，说不定清源子会提前结束天劫的。我看见吧，关键的时候我动用子母失阴雷重一下，必须在三天之内将山谷外的法阵全都扫荡一空。黄渊子脸上一阵狰狞，子母失阴雷，哼，没有想到道友连此宝的准备在身了，有此物的话，三天内破掉十八天煞阵自然就没有问题了。三秦道人闻听黄元子所说的宝物的名字，脸色微微一变，可马上恢复如常的说道：很好，不灭道友，你不用出手，在一旁养精蓄锐就行了，回头呢，等和清元子交手的时候，才真正的需要你出大力的。黄元子点了点头，转头冲巨汉这般说道：这个不用黄兄说，本座也知道的，清元子的几门神通也只有我的功法才能正好克制。不灭天尊一脸大嘴，满不在乎。黄元子阴笑了一声，不再多说，他单手一翻转，霞光一卷，一个晶莹剔透的迷你牌楼闪现而出，并手腕一抖，一抛而出。高空中风雷之声大起啊，一团刺目的白光大盛过后，一座十几丈高的牌楼从天而降。黄元子身形一个晃动，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牌楼顶端，单足轻轻一点，牌楼一声轰鸣过后，就夹带着团团的雷光向对面的大阵一飞而去。三泉道人嘿嘿一声，单手一掐诀，紧跟着牌楼射了过去。巨汉呢，用大手摸了摸头顶上的一根弯角，面露一丝阴笑，这才不慌不忙的徐徐飞了过去。地约某处沼泽之地上空，忽然虚空当中一阵异样的扭曲，接着刺耳的尖鸣之声一响，一道百余丈长的墨绿剑光一闪而现，并轻描淡写的一滑而下。沼泽上空当即一声脆响啊，整个天空呢竟然应声被一道绿蒙蒙的剑痕一分两半。接着轰鸣之声一响，一艘千余丈长的黑色的巨舟就硬生生的从剑痕当中一挤而出，一闪飞入到此空间之内。在巨舟前方的硕大的甲板之上，一名身穿青袍的男子呢正双手倒背的站在那儿，他的脸上神色异常的平静。韩前辈，这里就是你挚友隐居的地方吗？男子背后的一名黑袍女子用目光呢扫了四周一圈之后，忍不住开口问道：不错，虚幻道友觉得有些奇怪是不是啊？那男子呢微笑了一声回答道。这男子和黑袍女子自然正是刚从飞灵族那边赶过来的韩立和血魄们。当日韩立花费了十几天的时间，终于是有惊无险的助月龙这位飞灵族大成将金木两种极元精炼制了出来。月龙大喜之下，对自己许下的报酬丝毫没有反悔之意，很豪爽的将新炼制出来的极元精各分给了韩立一块，并极力的挽留他多在洞府住上一段时间。韩立自然推辞掉了，继续抓紧时间上路，并带着其他人呢终于来到了地渊空间的一个空间界力最薄弱处，直接动用玄天斩灵剑将空间障壁一斩而开，催动整艘魔灵圣舟是闯了进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8回。血魄闻听韩立之言，嫣然一笑。此空间的确十分的奇妙，看来前辈的这位至交肯定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存在了，莫非说也是一名大成前辈吗？呵呵，仙子这次可是猜错了，我的这位至交呢虽说修为也不弱，但上次和我分手的时候才不过是炼虚期修为， 现在肯定呢还没有办法进入大成的，不过合体境界倒是有些可能，毕竟说他现在拜在一位大成之士的门下了。韩立平静地回答道，大成门下合体境界，哎呀，真是令人羡慕。当年晚辈为了进阶合体和再进一步，可不知道要吃了多少苦头，甚至现在连本体都被人封印在了其他大陆。薛婆闻言神色有些异样的叹息了一声，哎，仙子何必太过自博呀，只是你当年机缘差了一些，等将本体救回之后想再进一步，我看也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希望真能如此吧。血魄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韩立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而是单手一个翻转，手心中蓦然多出了一块淡黑色的玉简，并往额头上轻轻一贴，正是其当年呢从清源子那里得到的一份地渊地图。韩立神念在其中飞快地转动了数遍，在向沼泽附近地形一扫而过之后，也就辨明了自己的位置了，竟然离清源子的洞府并不太远。大喜之下，他将玉简一收而起，立刻一催黑色巨舟发出轰鸣，向某个方向激射而走。一天之后，当黑色的巨舟快接近清源子洞府所在区域的时候，正站在船首盘膝而坐的韩立忽然神色一动，他睁开了双眸，脸上却浮现出了异样的表情。好强的波动啊，这是大天劫的波动，难道说有人正在附近渡劫不成吗？算算时间，清源子好像也应该在此时期遭遇天劫，莫非说真是他不成吗？韩立口中喃喃了几声过后，神色一阵阴晴变化不定，单手一掐诀，身下黑色巨舟顿时一声嗡鸣，立刻一颤停留在了高空当中。下一刻他一站起身，单足一跺，体表动光一起，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青色长虹破空而走。这个时候巨舟上空呢也才传来一个朗朗的话语之声，你们留在此地好好的看住灵舟，我先过去看看再说。话音还在高空中回荡缭绕，青红就几个闪动消失在了天边处。这个时候朱果儿、血魄等人才急忙地走出了船舱，向韩立所去的方向吃惊地望去。以韩立的神通，全力催动遁光之下，速度之快自然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了。不过他刚才感应到的波动处离其所在也着实不见，足足费了一盏茶的功夫，这才遥遥地看到了远处天边的黑色结云，已经隐约听到了阵阵的轰鸣之声。不对，还有其他的大城存在。再往前飞了片刻之后，洞光当中的韩立忽然双目一眯，心中一凛起来。青红一个盘旋，洞光一脸，他身形蓦然出现在了半空当中，并若有所思地朝远处的劫云下方凝望而去。一个，两个，三个，竟然有这么多大城存在逗留在这里，看他们的气息丝毫不加掩饰的样子，明显对那渡劫之人不怀好意了。就是不知道那渡劫之人是不是清源子，不是的话他没有必要趟此浑水。韩立望了片刻之后，面现一丝异样的喃喃了几句，他低头思量了一会儿，单手蓦然一拍脑勺，张口就喷出了一团青蒙蒙的精气出来。此精气呢滴溜溜的在其身前一个盘旋过后，一凝幻化成了一面青色的金球出来。而韩立却单手一掐诀，双目一闭合上，但是眉宇之间呢却忽然血痕一现，一团黑气凭空浮现而出。一凝过后，一颗漆黑的树木浮现而出，黑光一闪，一根纤细的黑丝从树木当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就消失在前方的虚空当中了。下一刻，青色的星球表面霞光一卷，一幅清晰异常的画面徐徐浮现。韩立紧闭双目，这才重新一睁而开，并往星球上画面仔细的一望而去。 只见呢，在画面当中，尽是漆黑雾气和一团团闪动不已的紫金雷光，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出现了。韩立眉头微微一皱，手中法诀微微一催，顿时啊，星球中画面飞快地转动了起来。片刻的功夫过后，就开始浮现出了一些树木、山头等其他的景物，好似一个正常人呢，正在附近飞快地扫视一切一般。韩立忽然神色一动，手中法诀一顿，星球中转动的画面也一下子停止了下来。只见在画面中，赫然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血红的雾海，而在雾海当中，一扇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牌楼上方，笔直地站立着三名服饰打扮各不相同的男子。韩立目光一凝，一眼就看出了所感应的三名大成气息啊，就是从这三名男子的身上散发出来的。这三个人呐，除了那名身高两丈的巨汉，双手抱臂的在原地不动一下之外，其他的两个人呢，一个正催动巨大的牌楼载着他们在血雾中横冲直撞，所过之处五色的符文涌动不已，将那诡异的雾气逼得纷纷后退不定。最后一名青年道士打扮的人背后却浮现出了三颗巨大的蟒手虚影，口中分别喷出了赤红青三色不同的颜色的霞光，那些血雾一接触这三色霞光，纷纷冰融一般的凭空消失了。而在无边血色雾海的深处，却隐约有无数巨大的黑影闪动不已啊，一团团的雾气从他们的身上狂涌而出，似乎正在对抗那牌楼和三色霞光的威能。韩立正看得出神的时候，那名巨汉却忽然察觉到什么，他目中金芒一闪，抬头向一旁一扫而去，同时大声厉喝道：什么人在鬼鬼祟祟的偷窥本座？话音刚落，巨汉手臂一动，一只黑色的大手向所望的方向狂风一般的一拍而去，轰的一声巨响啊，一侧方圆母许的虚空一阵扭曲暴裂而开，随之滚滚黑霞夹带着阵阵热风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将附近血雾硬生生的搅了个粉碎。如此大的动静，黄元子和三泉道人自然不可能没有察觉的，目光呢仅到诧异的一扫过来。怎么回事？不灭道友可发现了什么？黄元子呢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将牌楼一停，阴沉地问道：经过这两天日夜不停的破解的举动，眼前这座大阵已经被破除了近半的禁制，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意外。有人在施法窥视我们，被我一拳破了他的秘术。巨汉冷静地回答道：是先前那名主持阵法的那个小丫头吗？黄元子神色一动，缓缓地问道：应该不是，那小辈修为不过炼虚，先前又被我抓住时机隔空给了一拳，就算说不死也应该重伤在身了，怎敢再用法术来偷窥我等啊？巨汉摇了摇头，肯定地说道：这么说是一位新来的客人了，修为怎么样？ 能察觉出几分吗？黄元子眉头一皱，追问了一句：我只是破了对方的法术，怎么可能察觉到对方具体的修为呢？但是他施展的秘术十分的高明，远远不是那个小丫头可比的，我看境界啊多半不会太低。巨汉此刻却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出来。这么说又麻烦了，此人可能也是一名大成存在，难道是清元子此疗请来的帮手不成吗？孙权道人在一旁听到这儿，不禁开口说道：帮手应该不是的。黄元子神色微微一变，但略沉吟过后，他摇了摇头说道：哦，那道友你怎么这般的肯定啊？孙权道人双眉一挑，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嗨，很简单的， 若是我等是青原子请来的帮手，会在这个时候才现身露面吗？黄原子缓缓地说道。
这倒也是啊。
要真是那青原子帮手，要么一开始就直接主持这十八天煞阵来对付我们了，要么呢就会一直隐藏不出。等我们破完法阵，真元消耗最大的时候，才会出手加以暗算。三玄道人歪头想了一下，也就点了点头赞同了。那这几个人会不会是这地渊空间内隐居的其他几名大成中的一个呢？三玄道人眼珠转了几转之后，又这般的问了一句。体渊其他大成应该也不是的，青原子肯在这个时候渡劫，那自然是抓住了此时地渊中其他大劫全都不在的缘故。那些家伙呀，半年前就全被青原子用各种借口引出了地渊，没有一两年的时间是不会有人返回这个空间的。黄原子冷笑了一声回答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来人是敌是友那还真不好说了，而我们现在被困在这法阵当中，处境可不太妙啊。
巨汉面无表情地说道，
的确如此啊，原本想再拖延两日再动用那子母失银雷，看来现在就得动用了。
三千道友，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强行破掉此阵，先看看来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再说。
黄原子长吐了一口气，狠狠地说道，
一颗子母石阴雷可无法现在破掉这法阵剩下的禁制啊。
三玄道人的眉头一皱，提醒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的，大家请看。
黄原子单手一个翻转，手中浮现了三颗拇指大小的圆珠，通体灰白，遍布一根根纤细的血丝，显得是十分的诡异。
石阴雷竟有三颗之多，道友还真的是为此行下足了本钱呢。
孙权道人先是一惊，但马上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行了，赶紧动手吧，不灭替人破了对方的秘术，说不定这人呢马上就会赶过来了。
黄原子却果断地说道，
放心，有这三颗失阴雷的话，破掉剩余的禁制那不过是瞬间的事情。
孙权道人闻言反而是哈哈大笑，接着只见他一张口喷出了三面不同颜色的令牌出来，并且单手呢往他们一点，三块令牌当即一个模糊，迎风狂涨而起，分别化为了正许般高大。道士单手一掐诀，背后三颗巨大的芒手同时一张大口，三股不同颜色的光芒一喷而出，一闪即逝，各没入一枚令牌当中。三枚巨大的令牌顿时嗡嗡之声大作呀，无数的符文从上面一泛而出，在叮铃铃一转的凝聚过后，竟分别幻化成了密密麻麻的尺许长的小旗，足有是三四百杆之多，每杆的都晶莹剔透，翻面是霞光缭绕，隐约有一丝法则之力附在上面。
站在牌楼上的黄原子目睹此景，他的瞳孔微微一缩过后，手心中原本静静不动的三颗灰白的圆珠中的一颗一颤，向前方是激射而出了。另一处虚空当中，韩立看着眼前浮现出了一道道裂痕的青色晶球，眉宇之间呢黑色法幕早已消失不见，脸上啊却浮现出了丝丝的寒意出来。能如此远的就察觉到我的存在，倒也比一般的大成强上许多，不过单凭了一击看，修为还是远远比不上修罗珠祖母那样的强者的，就是不知道是否还身负其他什么秘术和神通了。韩立喃喃低语了几声，单手一个翻转，手中呢蓦然就多出了一张淡金色的符箓，单手一扬，就化为了一道金光，消失在了虚空当中，接着站在原地不动，似乎在静静的等待着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身前波动一起，扑哧一声过后，一团金焰浮现而出。
并用火光一阵熊熊的燃烧了起来。接着里面传出了一个惊疑的女子的声音：
啊，韩兄，是你吗？你怎么会在附近呀？
叶仙子，是你啊，这枚传信符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我记得当初离开的时候交给了袁瑶的呀。
韩立听到这个声音，脸上一丝惊讶闪过，但是口中缓缓地询问道：
韩兄，真的是你啊，快快离开这里，我师父正在渡天劫，附近呢有三名大成强敌在攻打古外法阵，一旦被牵扯进去绝难保全性命。至于说这枚传信符是袁瑶先前交给我保管的，他现在啊正在辅助师尊抵挡天劫，根本无法旁顾其他。
严厉的声音先是一喜，接着又一下子慌张的起来，焦急万分的冲韩立大叫道：
哦，真是青原子道友在渡劫了，若是如此的话，我反而要……
韩立泛起了一丝微笑，口中略加解释了两句，但是还没有等到他把话说完的时候，远处山谷附近忽然传来了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三轮直径千丈的灰白的蛟影一下子从地面冲天而起，一片片灰色的霞光化作庞然巨浪向四面狂卷而开，而灰阳附近处隐约无数巨大的光分一闪而现，并向四周喷出了密密麻麻的光丝，所过之处一头头面目狰狞的巨大的鬼影纷纷被洞穿而过，化为了飞灰。原本身后不见五指的血色的雾海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了。
不可能，第一座天煞阵竟然这么快就被破掉了，他们……
严厉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惊恐万分了起来，同时那团金光似乎也受到了影响，狂闪了几下之后自行爆裂而开，原力后面的话一下子戛然而止了。
韩烈见此情形，眉头一皱，目光朝山谷方向扫了一眼之后不再犹豫，单手一掐诀，体表动光一起，就化为一道青红腾空而去。
破空之声一响，青红就十几个闪动遁出了数十里外，出现在了山谷附近处。当青光一脸，韩立身形稳稳地出现在了高空当中，并向下方一扫而去。这个时候，三颗灰色的骄阳已经溃散而灭，滚滚灰白色的气浪也带着炙热的气息一卷消失了。黄元子等三名大成身形已经显露而出，正悬浮在牌楼之上，抬头呢向其上下打量过来。
阁下是什么人？可是为青原子而来的吗？
黄原子目光扫动了几下，开口说道：
青原子，看来三位道友是青原子的仇家了，专门为其天劫而来的喽。
韩立没有直接回答这黄原子的问话，反而是淡淡的一笑：
是又怎么样？听阁下的口气，难道真是青原子这厮请来的帮手吗？
黄原子冷哼了一声，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9回。